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刚才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出非常美好的诗歌。我今天早上呢，在释迦堡一个教会里边讲了两堂，但很有意思呢，他们所唱的诗歌都跟我们今天下午所唱的非常的接近。其中一首呢是十架的爱，多好，我唱起来的时候呢心里面很感恩。十架的爱的确是激励我们的心。这几个星期我们都是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到了第三章是讲到耶稣的家谱，第四章讲到他的受试探，他的家谱跟他的受试探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家谱，他所带出来的是什么呢？那耶稣受的试探又是跟家谱里面所记载的有什么的相同呢？路加福音里面的家谱呢，他是从耶稣基督一直推到呢亚当，人类的始祖，也就是家谱的排列呢是以十二组为一个单元，然后呢最后呢就引进到耶稣基督，是进入了第十二个时代。犹太人对数字呢非常讲究的，七、十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数字。那十二是弥撒亚的时代，就是神所应许的救恩所临到世人。那你看，如果你跟马太福音的家谱对比的话呢，你发现呢马太的家谱呢是耶稣一次的他的祖宗推到亚伯拉罕，并且呢以十四代为一个断代啊。为什么是十四呢？犹太人呢非常讲究的，因为呢大卫的名字呢就是从他的字母的排列加起来就是十四啊。那他的名字呢 David 啊 DVD， 那他是用那个子音的，那 DVD 是他的每一个的字母有一个数字的，加起来呢就刚好是十四，说呢是把耶稣作为大卫的后代，作为以色列的王隐藏在那个家谱里边，并且呢在马太福音整卷书呢是显明耶稣基督就是王。那路加呢他的对象不是犹太人，他写的是写给外邦人，于是呢他的家谱的重点呢不是放在大卫，也不是放在那个王权里边，但是呢一直推把它推到了耶稣基督是亚当而出的，并且呢是引进了一个弥撒亚的一个时代，所以呢他是从玛利亚的那边啊，玛利亚的那个祖宗一直的推上去。然后在第三章的最后呢是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在第四章的第一个字呢就是耶稣，它的原文都是这样排列的，它是把亚当在第三章最后一个字是亚当，然后呢第四章的字第一个字呢是耶稣，把它并排在一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当他所失败的，他被引诱以知道呢罪临到世界，以知道呢死亡临到世界，意识到呢我们活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里边。那但是现在这位末后的亚当，这位耶稣基督来，他是成功的，他是胜过试探的。那于是呢就把亚当所面对的试探这三方面都是透过这三次的试探把它表达出来。在伊甸园里边，当时魔鬼透过一条蛇那个来引诱夏娃，首先就说这院中的果子好做食物，从肉身那方面来试探。再过来呢，那个女人看到那个果子悦人眼目，非常好看的，那从心里那边来引诱。再过来呢，使人得智慧，从人的内在的那边来讲出来。那这三个试探呢顺序来讲呢都是今天在路加福音里边的顺序。路加的那个试探跟马太呢 叙述上有一些不同的，他是有一个特意的一个安排。那正如在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边所说的，在约翰一书里边呢，约翰就提到呢，我们有三件的试探，在第二章十六节里边呢，他说就像从肉体的情欲，先是讲到我们肉体肉身那方面的需要，再过来呢是眼目的情欲，是讲到我们从眼目所引进的心理里边的需要，然后呢是今生的骄傲。那这三点呢都是今天我们来看有关这个试探，这三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好了，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当时在第十章一开始就提到呢，耶稣被圣灵充满。那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并不表示呢不会有试探，不会有试炼，不会有引诱。那当时他被圣灵所充满，然后呢就说从约旦河就回来了，从旷野回来啊，约旦河里边他被施洗约翰呢来受了洗礼，然后呢天开了，然后呢就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呢仿佛像鸽子啊，然后又有声音，天父呢就在那边讲出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当时他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就引导他带领他又回到旷野里边。在旷野里边竟然他有四十天在那边祷告禁食四十天的一种的操练不简单。当时他肉身非常的饥饿，甚至呢就有疲乏，甚至有肉身很多的需要。就在他肉身软弱的时候，魔鬼就来了。魔鬼来了，然后就试探他。试探他用什么来试探他呢？当时魔鬼知道他肉身最需要的，就要吃嘛，那么多天没有吃了，于是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上文在约旦河呢，就天已经开了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魔鬼说：“你呀，若真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你有这个能力吗？你能够这样做吗？为什么你不彰显你的能力，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肉身的需要的，我们有衣食住行，我们有经济上的需要，有的时候有患病，有家庭的需要，有儿女的一些的问题，有工作上的问题，有各种肉身上面的问题。试探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呢，就跟试炼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那我们知道呢，雅各书里面说呢，上帝不会试探人的，神不试探人。那神有的时候容让我们落在一个的情况里边，我们遇上了我们一些的困难，包括了肉身上面的困难，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边，有的时候是当头捧喝的打下来，有的时候从我们内心所发出来的一些的情欲的问题，来让我们懂得如何的来面对。所以试探与试炼呢，是同样一件事，同样是遇到了一个情况，就看我们怎么回应，来断定那个是试探还是试炼。我们如果是遇上了我们有需要患病，那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开始在那边来埋怨神，那个呢就变成一个试探，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跌倒。但是在困难的环境里边，我们依靠主，我们说主啊，我是软弱，主啊，我是有需要。比如说我最近呢，我的身体有软弱，然后呢就有咳嗽， 我待会可能也会有咳嗽的，所以请大家呢来忍谅，原谅哈，忍受一下。那但是呢，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如何的依靠主？说主啊，我是有软弱，主啊，我是有需要，但是我愿意完全的依靠你，我愿意抓住你的应许。那这个呢，就成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训练，并且那个训练呢是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抓住他的应许来生活。当时耶稣在试探的时候，魔鬼趁着他肉身最需要他饥饿的时候，然后发出这样一个的试探，似是而非的一些的话，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石头在旷野里边到处都是石头，你就变一下吗？那就把它弄成一个食物解决你的问题吧。那就是当时撒旦的一个引诱。但是耶稣他如何来面对呢？引诱是有的，肉身是有需要的，我们是有缺乏的，我们遇到了一些难处的。那当时耶稣基督他就引用了圣经，这三个试探呢，他都是用生命记来回应的。他用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三节那边所提到呢，当时是以色列民在旷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里边有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中间他们很多需要，但是耶和华神每一天都供应他们的需要啊，天上下来的玛纳，然后在那边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呢，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里边呢，就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原来神是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经济，这一切肉身我们所关注的，神是会垂听的。你看在主导文里边啊，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啊，分成两部分嘛，前面是有关神的事情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后面呢，这部分呢是关乎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日用的饮食，我们肉身所需要的，耶和华神他会按时来供应。就是我们要经历到，我们要体会到神他不会误食也不会误事的来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你信得过他吗？那这是一个信心啊。说呢，这边说呢，我们活着不是单是为了一些食物而活的，我们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种需要的。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叫马斯洛 Abraham Maslow， 他就用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概念来讲到人有五层的需要，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就是我们肉身的需要，衣食住行。然后再高一点呢，我们人人都需要有安全感，我们需要呢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边我们有依靠啊。第二个层次，再高一个层次呢，第三呢，我们都需要有归属感，有爱的归属感啊，每一个人都需要。然后再高一个层次呢，我们都需要建立起我们的尊严，人人都有一个尊严。然后第五个层次呢是最高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的成就啊，一种自我成就。那当时你要看从最基本的需要提升到我们都有安全感。那我们信靠主，我们有一个信仰呢，它的内涵不但是讲到我们的肉身，我们衣食住行而已，但是呢我们可以安稳在神的手里边。难怪以赛亚先知说，我们得救是在乎归于安息，我们得利是在乎平静安稳。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的依靠，我们安息在主里面，我们的平静安稳中间来得力。再高一个层次，我们有归属感，我们属于主的，主属于我们的，我们属于一个爱的一个团体，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有爱的交流，我们有一个归属感，有爱的归属，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尊严，建立起我们的自我形象，建立起我们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人那种的尊严，然后呢，人生是有目的的，人生是有使命的，有成就的，并且呢，我们所做的是有永恒价值的。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所提出来。这边耶稣说，人活着呢，不但是为了一些低层次的那种生活来活的，不但是为了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汽车，做的是什么一个职业，这些虽然是重要，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生活的状态里面，我们需要提升，我们需要提高一个高一点的层次，最高的一个层次，与神同在的，活在他的使命的里边的这样一个层次。所以耶稣他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里边，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话，神的旨意安定在天，我们活在他的旨意里面，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地上的这一切的东西都会按时的来供应给我们。好了，当时魔鬼在第一个试探里面不能打倒耶稣，于是呢，他就出了第二招了。其实来来去去呢，魔鬼自古到今所用的试探的方式呢都是一样的，从肉身那边引诱，然后呢进一步呢，在第五节里边，当时他们还在旷野所以你看路加的顺序呢都是两个都是在旷野，然后最引到第三个是高潮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跟马太的那个气势有一点不同的。那当时魔鬼就把耶稣领到一个高山，究竟呢是在一种的意象里边呢，还是在一种什么一个情况里边我们不能完全的确定，但是呢魔鬼引领他再到了一个高处，然后呢在耶稣的面前展现出整个天下万国一切的荣华，一切的富贵，一切人所向往的，人所追求的，人所渴恶得到的，整个的荣华富贵，整个的人所追求的权利，所追求的享受，展现在他的面前。这使徒约翰呢，这是眼目的情欲，花花的世界就在我们面前。然后撒旦就说了，他说这一切呢都在我的身上，都交付给我了，我有权可以把这一切人所追求的都给你啊，给你啊，只要你做一件事，只要你呢向我呢来下拜，拜我一下，这一切都是你的，没问题的。那你如果今天去德国的话呢，你去莱比锡，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莱比锡莱比锡呢是一个德国的一个诗人歌德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歌德呢写了一首长篇诗，这个长篇诗呢叫《浮士德》（Faust）。浮士德呢是形容一个医生，医生呢当时呢他有一个理想一个追求，他说哎呀，如果我得到了一切的能力，得到了一切权力，一切的荣华富贵，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好，撒旦呢就出现了，撒旦呢扮了一个光明的使者，行行，我有权可以赐给你这个所有天下万有的权利， 所有你要追求的享受都在你的面前，我可以给你啊，没问题，没问题，我有这个能力都赐给你。你要做一件事情，把你的灵魂给我，向我下拜。当整个的福斯德那边呢所讲的，就是那个福斯德医生呢，说为了那个权，为了那个利，为了那个名，为了那个享受，为了天下万有的富贵荣华，就出卖了他的灵魂，向了魔鬼来下拜。所以你今天呢，还那边有一个餐馆呢，在莱比锡呢，就丢说了这样一个图像的魔鬼呢，就如何大作那个服侍的，然后呢，给他展现整个世界、整个万有，然后赐给他这样一个权柄。那这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的试探呢，从我们内心里面所渴望的、所追求的、所向往的那种，哇！你看，我如果住在什么一个豪宅，住在什么一个皇宫，我开的什么车子，我所拥有的一切，那我就满足了啊，那我就感觉到呢非常的不错了。那当然，上帝会赐福给我们的啊，神是恩待我们，我们地上的一切他都会供应的。但是呢，撒旦所供应的不是这样子，他是有一种在我们内心里边，透过人内心里边所追求、所渴望的那个眼目的情欲来引诱人。撒旦呢，你要知道以弗所书里边呢说他是世界的王，他是空中的掌权者，他是掌管着幽暗世界的，他的能力比人大，他不是全能，但是他的能力比人大。那他可以呢提供给我们有好多的好处，那看起来呢我们从他里边呢是得到一些好处，但那些的好处呢只是一个引诱我们，一个鱼饵把我们上钓，让我们陷入在他的网络里边，然后把我们抓住，控制了我们的一生。那当时耶稣在这样一种的试探的里边然后呢他同样的引用了生命记，他引用了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他怎么说呢？当时万有都展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呢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一针见血的来讲出人心里边所渴望的，不是这是权力，不是那些名望，不是那些的物质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位的主，他是创造万有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有了他就拥有了一切，我们不需要在那边来追求这些地上的东西，要我们专一的来侍奉、来敬拜这位的神，定睛的来仰望耶稣，不要心怀二意，不要一心二用，乃是我们好好的来跟随这位创天造地的主，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爱世人、爱我们的主，他如何伸出有钉痕的手来呼唤我们，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来领受他的生命，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恩典。所以他说我们要专一的来服侍主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他，定睛的来仰望他。那世界的花花世界，那一种的繁华，那一种的吸引是很大的五彩缤纷的世界都会呢使我们的心迷住了。但是呢我们抬起头来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之上还有这位的神，这个世界的一切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呢过眼的一眨眼呢就过去的。但是呢我们定睛仰望这位永恒不变的主，他所赐给我们的乃是最美好的。好了当时两个试探都不能胜过耶稣。那撒旦呢还有一招，这招呢他就把耶稣呢 再次的领回耶路撒冷，从旷野呢，从那个试探山到了高山，然后到了再领回呢，到了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呢带到呢圣殿最高的一个地方。那如果你今天到耶路撒冷的话呢，啊，你可以还到那边，那个地方呢不是在圣殿里边，那是在外院，就是非利未人、非祭司都可以在那边聚集的地方，很多众人都在那边的，然后在那个的殿的顶上，把他带在那边。然后撒旦呢，他很知道的，他看到耶稣过去呢都是引用圣经，啊，于是呢他就也抛一句圣经出来，就把诗篇91篇抛出来，然后他怎么说呢？把他带到那个殿的顶尖的地方，然后就说呢，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在这边跳下去。上面众人呢，一看到你跳下去，那正如经上说，他引用了，也是经上说了，诗篇91篇啊，11、12节，怎么说呢？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啊，你看，撒旦呢扮成一个光明的使者，引用了圣经啊。那我们如果不提防的话呢，以为呢啊，他所讲的是真理啊，是对的。那因为呢，当时啊，他说你若是真的那个弥赛亚，真的上帝的儿子，那下面众人只要你呢显一个神迹出来啊，你跳下去，然后呢你的脚不碰到地上的，不碰到石头的，不会砸坏的，那众人呢就知道你是弥赛亚，就来拜你，就来归附你了。似是而非，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试探呢，不但是一个肉身啊，我们要需要食物，也不但是一些啊天下万国的荣华，来说呢一种属灵的那种的啊，那种荣誉啊，那种的声望啊，那种人家的称许啊啊，然后呢就显明你是弥赛亚。那当时这个引诱呢是不简单的，你看当时在伊甸园亚当他所面对的，就说你吃了那个果子呢啊，你就如神，眼睛明亮如神。那像神本来呢是好的，如果我们要像神的圣洁，要像神他的慈爱，那是非常好的，有神的性情。但是撒旦呢所献给人的不是我们像神的道德的本性，而是呢我们要像神有这样一个绝对的一个权利，像神有这样一种的绝对的能力，绝对的自由。那这个引诱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引诱啊。中文圣经说呢，翻译起来呢说你就知道善恶，知道这个字的翻译呢比较弱一点啊，稍微强的一个翻译呢就是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你便如神，然后你能够制定善恶，你能够能够讲出啊，这个是善的，是好的，就是好的，你说这个是恶的，就是恶的，你有这样一种绝对的权利。那制定善恶呢只有神才有这样一个权利，因为呢他是按照他的圣洁的本性来制定善恶的。但是呢撒旦说呢，你吃了以后呢你就有这个神性，你就有神的能力，你就有神的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在你以外有其他的标准，你就是一切的标准。那当时这个引诱呢真的是很大。那夏娃呢吃了，又交给他的爱人亚当也吃了，这样子呢罪就临到世界。现在一样的，他用同样的一种的引诱人的方法，你要属灵上呢你可以呢不需要依靠神啊，你可以掌管你的明天啊，你可以呢得到了你应有尽有的，人家都会称赞你的啊，人家都认为你很不错的啊，并且呢你会显明呢你是弥赛亚的 啊，这个引诱呢，当时的摆在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呢，同样的，他引用了《生命记》，并且呢是第六章十六节。所以你看呢，啊，路加的那个次序呢，是把第六章的十三节啊讲完了第二个试探，再进来了第三个试探。这十六节里边呢，耶稣基督引用这段经文是非常强烈的来回应魔鬼的，因为魔鬼的那个试探是一波接一波的，越来越强烈的，从肉身到了心理上，到了一种啊人所渴望成为神的那种的愿望。然后呢，他直截了当的，耶稣基督就说了：“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以针见血的就讲出来。”神是神，我们不能试探他，因为呢，啊，我们是人。神要设定了一个的范围，让我们在我们的本位里边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不能越过我们的本位成为神，不能越过我们的本位啊，超过一切以上。啊，当时呢，啊。耶稣就很直接的来讲出，不要试探神，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是实在的，他怎么说我们怎么信，他怎么说我们怎么生活，按照主所吩咐的来遵守，他怎么说我怎么传，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那当时这三个试探呢，一个一个的来到，并且呢，每一个试探都是越来越强烈的，到了一个高潮，那耶稣呢，就用神的话语一个一个的拒绝。那当时圣经呢，就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了耶稣。有一本书呢，我怕你们有机会可以看的，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作者，他呢就写了那些儿童的那些的，也不能是儿童了，是一个梦幻的那种的小说啊，《Narnia》《The Chronicle of Narnia》啊，《纳尼亚》啊，拍成电影啊，拍成了各种的那种的画像。那大家都知道呢，《Narnia》啊，都知道呢 ，C.S. Lewis。这个人物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当时在整个欧洲只有两个国家没有呢被希特勒的军队所控制的，所统治的，一个是瑞士，是中立国呢，不需要统治它，第二个呢就是英国。英国为什么没有向希特勒来降服呢？主要是有两个人物，一个呢，当时的首相啊，就是丘吉尔，他是从政治的那个层面，从军事的那个层面来面对希特勒啊。他知道呢，当时希特勒的军队呢已经攻占了波兰，并且呢，他不会就满足在那边，就停留在那边。当时竞选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前一任的那个首相呢 ，Chamberlain， 他一直让步，那。比如说呢，他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就说这条战线呢肯定会下来的。那他大选呢，他出任了作为英国的首相。那就职典礼的时候呢，那他就说呢，各位同胞们，我所带给你的不是太平，乃是流汗，乃是流血。啊，果然呢，那条战线很快呢，德国攻占了波兰以后呢。就直接下到法国，攻占了法国以后呢，就预备呢，就过去英伦海峡，那就是一个人物。第二个人物呢，就是 C.S. Lewis。C.S. Lewis 他怎么来帮助英国人？当时有这样一种的斗志，这样一种很强的一种斗志力，我不会向一个恶势力低头呢。就是说呢，他当时 BBC。电台呢看中了这位在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所写的东西的确是不同凡响的。于是呢，就请他在每一天 在黄金时段里边向英国人广播，那当时还没有电视的，只有广播，大家都听那个收音机。然后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发出一些广播，就那个广播呢是引起非常的震撼的一个力量。当时全国的人在那个时间都停下来，都要听 C.S. Lewis 的他的讲话。在酒吧里边的人在喝酒的时候，老板说：“哎，大家停下来，不吵，不要吵。”啊 ，C.S. Lewis 在讲话，那大家就停下来，然后听。他就讲到呢一种道德力，讲到一种的毅力，一种的信心等等等等。那后来呢，就继承一本书《Mere Christianity》这就是基督教，我说呢返璞归真，中国不同的翻译。但是他有一本书呢，很有意思的，叫《Screwtape》。Screwtape。Screwtape 呢是一个梦幻的一个小说的写法，他是讲呢一个魔鬼啊，跟他一个小鬼啊，他下面那个小鬼在屋顶上啊，屋檐上，然后呢看着上面的人，然后呢那些小鬼呢在那边来啊有卧引诱不同的人，有的成功啊，有的失败，大部分的失败，然后呢请教那个鬼王，那鬼王呢怎么说呢，就叫他们一招一招的来叫他们，就用这种的手法来写出来。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呢也翻译成为中文的，有机会的话呢你们来看看这本书。那他呢就提到魔鬼的引诱人的方法，自古到今来来去去从肉身里边来引诱我们，石头变成食物，在眼目的情欲，在心里里边啊引诱我们渴望一些的荣华富贵，然后呢在属灵上来引诱我们，使我们有今生的骄傲，不要依靠神啊，单是依靠自己。那当时耶稣基督靠神的话语，靠天父的话语，一个一个的来胜过他们。好了，这事情过了，在第四章的十四节里边，圣经怎么说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当他胜过了这试探，首先的亚当三次的试探他们失败了，结果罪临到世界。这位末后的亚当，这是保罗的用词哈，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这位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三次的试探里边都依靠耶和华的话，然后呢胜过了试探，然后圣灵又再次的来充满他，满有圣灵的能力。那他就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在各处各会堂里边教训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有一个满有圣灵的一个生活。当圣灵充满我们，就是管理我们，管理我们，让我们服在他的管理里边。保罗说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来充满，那他把醉酒跟圣灵充满呢连在一起来讲。酒精如何进入我们的血液里边，你喝了啊两杯白兰地，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有双重的视野，开始呢讲话呢就胡言乱语，开始就不能直线的来走路啊，酒精已经控制了我们啊。保罗说你不要被酒所控制，乃是要被圣灵所控制。所充满这个字的理解呢，就是管理，就是控制啊。我们不要被酒精所控制，乃是要被圣灵所管理所控制。当我们被圣灵管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有以下的表现。那你们的程序表呢，你翻开来看一下哈，请大家呢翻开，你没有翻开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在第二页的那边，我们来看一下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如何来胜过试探呢？第一就是逃避，我们一块来念哈。第一啊，逃避试探人的环境，意思说呢，你不要把自己落在一个的境况里边，充满着各种的试探，你不要让你的脚到了一个环境里边，使你很容易受了引诱的。你不要把你的眼目浏览一些的网站，让你的情欲就被激发起来了， 你不要呢把自己放在一个的井况里边，让魔鬼留地步，他有一个把手可以呢控制我们的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一起来念：常常祷告亲近神，心中有主的同在。啊，这一点呢是我们要学习的。祷告呢，当我们有的时候是长时间的祷告，我们可以呢长时间的在那边来祷告神。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呢啊短时间的在那边祷告。有一本书呢很有意思的，他说一分钟的读经，一分钟的祷告，意思说呢，你在一个小时里边拿出一分钟啊，经常提醒我们拿出一段时间，短时间，我们看着蓝天啊，看一下的啊白雪，看一下的青草，在那边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短短的来把我们的心转向神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归依上啊上帝，然后呢就让主来进入我们里边，我们经历与神同在，我们提醒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坐在我们内心，坐在我们旁边啊，坐在我们的前头来率领我们的。第三，我们一起来读：勤于读经，参加查经班，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那我们要真正好好的把神的话呢存在心里边。那这边呢，这弟兄跟我们呢打出了几段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你能够看到的话，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啊，能不能我们一块读出来？那你看圣灵，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落在一个的境况里边呢，我们真的没有力量祷告，也没有心去祷告，我们非常的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什么都不愿意做。但那个时候你要记得，第一啊，天父还是眷顾我们；第二，耶稣基督呢，他是这位大祭司，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然后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我们软弱自己也不能祷告，也不愿意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来提醒我们，来为我们祷告，免得我们失去信心。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我们一块来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的事，他说呢啊，当我们遇见试探或试炼啊，就是那个困难来了啊，我们怎么回应呢？他说首先是我们能够忍受的，你说神知道我们可以承受得来的。然后呢，第二呢，神是信实的。怎么信实呢？就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你说我们那个试探呢，我们那个困难呢，我们是可以承受的啊，它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并且呢，在受试探的时候，总是会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山穷水复疑无路，看起来走投无路啊，转个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转个弯，又是一片新天地，又是绝处逢生。那这边所说呢，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的。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这圣经呢，应该我们把它背起来，就说呢，存在心里边。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我是有软弱，主啊，你知道我现在呢这个困难，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忍受得住，承担起来。求你帮助我，在承担不来的时候，为我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能够忍受得住啊。那其他的经文呢啊，你都可以呢一的来看啊。也许我们再多看几个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啊十八节，我们一块来念好吗？啊，这边就提到呢，就耶稣基督，他在凡事上也受了 各样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最明白呢我们在试探里边的那种的情况。我们再来念呢第四章，也没有打出来的话呢，那我再念给各位听啊。第四章的第十五节，这边就讲到呢，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位大祭司他尝过一切的试探，现在呢，他明白我们的需要，然后他会加添我们的力量来带领我们。那还有其他经文呢，我就不一的来读 来解释，我们只是把它念出来好不好。那我们再来念呢，那边没有打出来，那没关系哈，我们就不多讲了。那第四，多多的服侍主，警醒的来依靠神。意思说呢，当我们在太休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呢会到处的来游荡，不能集中的，那我们需要呢把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思集中的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来服侍他，我们来警醒，我们来依靠他。那第五，我们一起来念，机智知彼，了解自己的弱点。那你要知己知彼，意思说呢，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哪一些是我的弱点，哪一些是我的盲点，哪一些呢是我真的是很软弱的地方。那如果撒旦呢他安排我在我软弱的地方里边来引诱我的，来切入我的人生，我会呢真的是会跌倒的。那你要知道，撒旦呢他个别的研究过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我们长大的成长的过程里边有哪一些的弱点，哪一些的缺点，然后他会安排，他会布置一个的情况，逐步的引诱我们陷入他的网络里边。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知己知彼，不要呢让撒旦留地步。如果是我软弱的地方，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逃避的，逃避撒旦的那种的引诱，有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他，迎向他，来拒抗他。但是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软弱。第六，不要停止，我们一起来念第六哈，不要停止聚会，加入教会做会员，与弟兄姊妹一起团契。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来聚会了，一次了两次了，那开始呢形成一种惯常了，就不参与聚会。所以呢施伯来书里面呢就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那一块炭呢，你如果是把从那个火炭里边抽出来的话呢，你放在一边就会慢慢慢慢的凉了，慢慢慢慢的熄灭了。但是呢我们几块的炭堆在一起，越烧就越旺。聚会是有这样一个的意思，说我们经常的来到教会里边。今天的诗歌真的是调旺我的心，对不对？我相信呢透过诗歌，透过弟兄姊妹的相交，透过我们一起的时间，就把我们灵里面的那团火重新的眺望起来。第七，我们一起来念，寻找有意义的属灵事情来代替不正常的心理。那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负面的声音，有很多的内心里边的抱怨，那我们那边呢产生一种的恶性的一个循环。但我们需要用一个良性的循环，需要呢用神的话语，用属灵的事情来代替那个不正常的负面的那些的声音。那当时呢耶稣基督他就是拒抗这撒旦的引诱，圣经就说他是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就为主做工，依靠圣灵来为主做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参与着侍奉的时候呢，不是依靠你的事，你的能力。如果依靠你的能力呢，我们非常软弱。我是很软弱的，我这个身体也是软弱的。那每一个星期呢，我要讲几门课，我要每一个星期周末呢讲三堂或四堂或两堂不同的聚会。今天我就讲了两堂，今天是上午是第三堂。身体很软弱，但是呢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躯体这个身体是软弱，但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在有耶稣基督的宝贝住在我们里边，能够产生莫大的能力，是我们在何时软弱何时得到刚强，然后呢主呢约纳我们。我们一起用主导文呢，我们来温习一下，你能背的你就跟我一块来背主导文。主导文我刚说了前面呢是讲到呢有关神的事情，后面呢是讲的有关我们的。你不能背呢就看我们屏幕所展现出来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